欢迎收听妮塔看世界，我是妮塔 Anita。今天要来分享一部非常励志的电影《The Intern》高年级实习生。虽然这部电影是最近在 Netflix 上映的，但实际上呢，在2015年六年前就已经在台湾上映了。而且呢，在首次上映的前三天就已经达到了6000万台币的营业额，所以呢，就可想而知，这个演员的阵容一定不小。那这部电影究竟有哪一些主要演员呢？有 Anne Hathaway 和 Robert De Niro 两位演员。其实呢，我本人还蛮喜欢 Anne Hathaway， 一开始是因为看了《The Devil Wears Prada》这部电影才认识她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电影名称的时候呢，就觉得很新奇。一个看起来至少70岁的老人，到一个他可能自己都不了解的产业担任 intern， 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和他年龄至少像他30岁的 Anne Hathaway 一起共事，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继续聊下去。由 Anne Hathaway 饰演的 Jules Austin 是一间纽约时装公司 About a Fit 的创始人和 CEO。他有一位很顾家的先生 Matt 和一个看起来大概5岁的女儿 Paige。 这个故事反转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印象。 Jules 因为创业而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基本上都是 Matt 帮忙做家事和带小孩，而且呢他是幼稚园的妈妈群体中唯一的爸爸，现代人就会称他全职奶爸。那 Jules 就是一个非常忙碌的职业妇女，会让人感觉到他无时无刻都在工作，无论是在公司还是在家里。Jules 也曾经向他的先生说 We need some wake time together， 所以就可想而知他和 Matt 能够相处的时间非常的少，要抽出时间一起参加朋友的聚会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甚至有的时候 Matt 都不知道 Jules 到底有没有在听他说话，他总是不停的在工作，他们之间缺乏沟通，感情上一定会出问题。那除了他的先生 Matt 之外，其他的人又怎么看待他呢？刚刚也提到 Matt 是幼稚园妈妈群体里面唯一的爸爸。有一次 Jules 带 Paige 去上学的时候呢，遇到了其他的妈妈，他们就对他说，哎，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 Gmail， 但下周五我们要举办墨西哥午餐，你可以带洛丽酱来，不过你可能没有空做，那就用买的，那样也行。表面上听起来呢，会觉得这是他们体谅 Jules 的一种表现，但仔细的观察呢，就会发现他们脸上的表情其实是很尴尬的。虽然 Jules 当下表示不太介意，但他一回到车上就很生气的说，都2015年了，职业妇女到底哪里错了？从这个片段呢，就可以看得出来，虽然这个社会无论是经济层面也好，技术层面也好，人们的思想都不断的发展和进步，但有一些长久流传下来的价值观要被改变，其实还是很不容易的。这些职业妇女或者事业上的女强人，常常都会被贴上很 tough、很不近人情，或者是很不顾家的标签。但如果今天是男人，就会被认为这样是很上进、很有野心的一种表现。虽然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想法和价值观，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如果你思考过后认为这件事情是正确的，那就去做啊，不要太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不然一天到晚都要在意，也真的在意不完啦。那如果你是有伴侣或者是交往对象的人呢，那你们还是要好好的沟通，找到彼此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以 Jules 和 Matt 的例子来说， Jules 可能要思考一下自己每一天的行程有哪一些内容是可以删减或者是请别人代劳的，那他们夫妻俩也可以每个星期可能抽出周末的某个时段也好，把女儿交给 Jules 的妈妈或者是请保姆来照顾，那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好好的相处和聊天。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和对方的想法和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没有任何重叠的地方，那你可能就要考虑换一个对象。 Jules 创立公司大约只有1年半，所以呢就可想而知这间公司的文化是非常年轻而且前卫的。内部的装潢呢是一个共享办公空间。有一天 Jules 和他的工作伙伴决定要执行一个银发族实习生的计划，目的是为了要聘请有工作经验的退休银发族，实践友善的职场环境。那饰演 Ben 的 Robert De Niro 呢是一位70岁的银发族，他原本在一间制作电话簿的公司负责 advertising 和 marketing， 过着很有规律的退休生活， 但总是觉得少了一些什么。有一次呢，他在一间小店的门口无意间看到了 About a Fit 的真人启事传单，要求是要拍摄一支影片来介绍自己的工作经验。虽然他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录影片，怎么自然的看着镜头说话，甚至如何连接 USB 和电脑这件事情都要问自己9岁的孙子才会知道。不过呢，他最后还是成功的拍摄了自己的介绍影片，并且通过面试正式的成为英法族实习生的一员，和 Jules 一起工作。其实 Jules 忘记了自己批准了这个计划，所以呢，他接到这个通知的当下，他心里是很不乐意的。因为和自己的妈妈相处的不太愉快，所以呢，他对于英法族其实是有偏见的。也曾经和 Ben 说会分配给他的工作真的很少，建议他可以申请调职到其他的部门去支援。而 Ben 刚进入这间公司的时候呢，发现大家的服装都是 casual clothes， 只有他自己穿着套装，拿着皮革制的公事包。 Jules 也曾经称之为所谓的 old school。 不过呢，这里并不是要说 Ben 有多么的古板和不会变通，而是要说 Ben 对于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展现在自己的服装仪容上。 Ben 曾经说了，即便是在一个不会见到熟人的周末，我还是会把胡子刮干净，穿着西装，打好领带出门。由此可以看得出来， Ben 是一个很重视仪式感的人。虽然我们常常听到说生活要有仪式感，但所谓的仪式感到底是什么？它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又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有一本叫《小王子》的书里呢，提到了仪式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的日子不同，使某一刻与其他的时刻不同。或许你会说，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不都过得一样吗？就是上班、下班、上学和放学。不过在我们每天出门前、下班后和其他休息的时间，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些什么，让自己感到生活有一些不一样？例如说，在自己出门前，可以在自己的衣服上喷一些香水，让自己的身上有点淡淡的香味。进入公司前，沿路上可以买一杯咖啡提提神，也顺便提醒自己要开始进入一天的工作模式。下班后可以吃一份自己喜欢的餐点，犒赏自己一天的辛劳。像我自己在 working from home 之前呢，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会到信义诚品看看书，也看看信义区的夜景。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提醒自己要休息放松的仪式，才有精力去迎接下个星期的工作。当然，每个人去展现仪式感的形式会不太一样，但重点不在于一定要有什么固定的形式，而是在这个过程中去体会生活的美好。虽然 Ben 一开始来到公司的时候呢，因为 Jules 都没有指派给他什么工作，所以让他觉得有点不知所措。不过呢，他也没有因此而申请调职，而是选择利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身边的同事。很快的，他就变成了公司里的人气王，也慢慢的让 Jules 看见了自己的价值。或许你会说， Ben 是不是那种倚老卖老的人，才会让大家都觉得他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呢， Ben 是以一个很谦虚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同事，甚至 Jules 指派给他工作的时候，也会向身边的同事请教他不懂的问题。而且呢，会发现 Ben 身边的同事虽然和他的年龄有很大的差距，不过他们就像朋友一样很自然的相处，没有那种对长辈的客套，也没有那种对晚辈的颐指气使。然后呢，因为有一次 Jules 暂时找不到新的私人司机，而 Ben 愿意代劳，每天早上7点多都要到门口去接送他上班，所以呢，他也因此发现了 Jules 和 Matt 之间的婚姻问题，甚至发现 Matt 有外遇。而 Jules 挽救公司的方法就是打算聘请一个 CEO 来替他管理公司。那 Ben 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除了倾听他抒发一些工作压力之外呢，有时候也会帮忙照顾 Page， 甚至帮他分析聘请另一个 CEO 来管理公司所带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去帮助他平衡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这让原本对高龄者抱有偏见的 Jules 变得非常的信任 Ben， 他们也因此变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不过他们的相处模式会让我觉得有点像爸爸和女儿，毕竟这对 Jules 来说， Ben 填补了他认为自己没有在父母身边得到的爱。再来呢，我会用两种不同的观点来聊聊关于高龄就业的议题。那我们先来分析这部电影如何看待它。 Ben 曾经提到，音乐家不会退休，直到心中没有音乐才会停止。 我心中还有音乐，这点毋庸置疑。站在他的角度来说，决定返回职场呢，主要是为了要接受新的事物和人际关系，不带有任何现实层面的因素。所以呢，即便没有这份工作，他的生活开销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会以客观和现实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高龄者必须要返回职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感觉到房价和物价飙涨的速度远远比薪资的速度还要快很多。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呢？其实在疫情爆发之前全球的经济成长就已经达到一个疲软的状态。虽然说从2008年的金融海啸以来，经济确实在复苏，但是和过往的程度相比，成长率呢明显比之前还要更低。根据数据的统计，2008年前的成长率和2008年后的相比，美国总共损失了4兆美元，欧元区损失了4.2兆美元，而人口出生率低造成长期的生产力下滑是主要的原因。各国的央行呢，为了要刺激经济成长，推出了低利率政策，说的直接一点就是印了更多的钞票。那大家学过历史就会知道，不断印钞票就会造成物价和房价不断的飙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感觉到钱会不够用的原因。随着人口高龄化的趋势不断的成长，我们所需要的金钱会越来越多，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我们能够赚的钱却是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能够增加收入的方法就是增加我们的工作时间。而社会的变化越来越快，我们现在学的东西在10年、20年、30年后未必不会消失，所以我们必须不停地跟上时代的脚步，不断地去更新我们脑袋里学到的东西。最后呢，我们要来聊聊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宗旨，就是要如何达到 work-life balance。 我们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个小时，所以时间的管理和工作效率是一定要思考的部分。首先呢，我会在前一天晚上呢，在我的 calendar 列出隔一天的代办事项，并且呢，会严格的要求每个星期一定要有一天的行程是完全没有任何工作的。在那一天呢，我就会安排自己出去玩，或者是做一些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其他天的话，我几乎每天会抽出1到2个小时的时间看电影或追剧，让自己放松一下。那在工作的过程中，基本上我只要做完一个段落，就会听个5到10分钟左右的音乐，让自己稍微休息一下。每一次完成一个段落的时间都不一定。虽然说我们常常都感觉到事情做不完，但如果说你感觉你的代办事项呢，在加班还是做不完的情况之下，那你可能就要检讨一下，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是可以省略的，让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有更好的品质和效率。那休息的时间呢，也可以做一些像前面提到的，让自己能够感觉到有生活仪式感的事情，不但能够提升生活品质，更可以达到 work-life balance 的目标。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至于 Jules 有没有聘请 CEO 并且和 Matt 重归于好的部分呢，就留给大家去观赏。也欢迎你在下方的资讯栏点选我的 Instagram， 并且私讯我，向我分享你的想法哦。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我们下次见。